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再次向我们在线上以及在场所有的好朋友、弟兄姐妹们问安。这是我们台湾总会联合我们北台中教会，依据现在疫情的状况所开设的线上崇拜聚会的直播。当然，现在外面的状况很紧张，不过我们心中有主耶稣所赐，不是这世上的平安。直到主耶稣跟我们同在，看顾我们，所以我们做好我们的本分，配合政府的指示，做好防疫相关的措施跟动作。但是其他我们就交托给主。无论你在线上的哪一个地方，或在车上，或在家中，用什么样的3C 工具在看线上这一场崇拜聚会，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独一真神，借着他的圣灵都与我们同在，愿他引导我们每一个人，也开启我们的心门，让我们同得造就。今天下午小弟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题目是大卫的长进，大卫的长进。那么在继续查考这一篇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今天我们主要查考的经文，也请大家做个记号。我们先来看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的23:1-14。撒母耳记上23:1-14，小弟用比较快的速度把这14的经文念过一次，大家可以仔细听或者看手头上的经文哦。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2，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3，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4，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5，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6，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德。7，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困闭在里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8，于是扫罗招聚众民，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城，围困大卫和他的人。9，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德拿过来。10，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真的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指示仆人。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12，大卫又说，基伊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耶和华说必交出来。13，大卫和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就起身出了基伊拉，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伊拉逃走，于是扫罗不出来了。14，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常在西弗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阿们。好，这是今天我们下午主要来思考的这一段经文。我在这里1-14描写的大卫为了逃避扫罗王的追杀，于是继续逃难到了基伊拉和西佛的旷野之地。刚才我们经文有读到，在这里我们发觉大卫有几方面的表现，很明显跟前面几章所记载的大卫的行为跟态度略有不同，也可以说就是大卫的长进。为什么长进呢？等一下我们继续来对比思考。大卫在圣经里被称作是合神心意的人，在这几方面的长进可以说是重要的。那么这样到底大卫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现在就开始来查考。首先第一点，我们发觉大卫在爱心上 比以前长进多了。为什么呢？从撒母耳记上21章那里所记载的一个事件，对比刚刚我们所读的23章的1到14节，就可以看出大卫的不同来。我们先一起再来看前面撒母耳记上21章的1节跟2节。撒母耳记上21章1节跟2节。1节，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希米勒那里，亚希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跟随呢？”2节，大卫回答祭司亚希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阿们。在这里记载，大卫为了逃避扫罗王的追杀，于是他流亡到了一个地方，就是所谓的挪伯城。这个挪伯城，我们根据其他摩西五经的记载，发现它是一座祭司城。这座城里面所居住的全部是祭司、利未人以及他们的家族。那他逃到这个地方，因为逃亡这件事发生的非常的突然，大卫跟跟随他的这些人也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于是在当时段这种又疲累又饥饿的情况之下，大卫为了自己跟跟随他的这些人的生存，他做了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刚才我们在撒母耳记上21章1节第二节所读到的这件事。我们看到经文前后，发觉大卫在说这些话、做这些事跟决定的时候，他没有求问神。所以从前面的20章，我们发觉也没有记载大卫求问神，于是他就用非事实的编造话。刚才我们在21章看到第二节，这是比较委婉的说法了。如果说的比较直接一点，就是说谎话来得到他所需用的。他有没有得到？我们接下来看21章，从3节一直到10节，发觉他有得到了。可是他怎么得到的呢？他说了不是事实的话。但是小弟讲到这里，或许我们在听到的这些兄姐，会有人想说：哎，大卫在这里说了不是事实的话，并没有错。但是大卫并没有不好的动机啊。大卫之所以会说这些话，他也是情势所逼，不得已的，只好说出这一种看似无害的非事实的话语。所以我们知道，有人在吃巧克力，巧克力有分白色跟黑色的，于是也有人将谎言分成黑色的谎言跟白色的谎言。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所谓白色的谎言？好像谎言啊，只要是没有害人的动机、没有不好的动机的，说出来非事实话语的，就可以称为白色的谎言。但是大家再想一想，我们圣经里面有将谎言做这样的分类吗？主耶稣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怎么样呢？就是出于那恶者。”有说只有黑色的谎言才是出于恶者的吗？白色的谎言是不得已，偶尔为之可以吗？好，那我们话再拉回来。假设某些兄姐是这样想的，会认为说，大卫假如在这个时候没有灵机应变，他说出事实的话了，对这个这座城的首领祭司长，亚希米勒说，因为扫罗王在追杀我，所以求你提供给我食物、水跟武器。那么祭司头亚希米勒若知道事实，说不定就不愿意供给给大卫，或许就去通报扫罗王跟他的军队，来把大卫这一行人给抓住，送给扫罗王了。有这种想法，对我们一般的人来说似乎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只是一般人啊，弟兄姐妹，我们是圣徒，是基督徒。我们基督徒要想到圣经当中，神并没有允许他的子民基于某一些状况可以不得已的来说所谓白色的谎言。所以虽然大卫确实是情势所逼，大卫确实看来也没有不好害人的动机，但是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它发展下去的结果是如何呢？我们来看后面撒母耳记上22章的13节到19节。 扫罗对他说：“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将食物和刀给他，又为他求问神，使他起来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十四节，亚希米勒回答王说：“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他是王的女婿，又是王的参谋，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十五节，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断不是这样。王不要将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因为这事无论大小，仆人都不知道。十六节，王说：“亚希米勒啊，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于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们帮助大卫，又知道大卫逃跑，竟没有告诉我。”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十八节，王吩咐多益说：“你去杀祭司吧。”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得的85人，又用刀将祭司城罗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阿们。这件事的结果就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呢，是一个令人遗憾悲惨的结果。有一句话说：“我不杀伯人，伯人却是因我而死。”确实，大卫没有害人的动机，他可能在说那句话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这句话带来的影响是那么的恶劣。可是事情就这样发展了，出人意料又使人遗憾。因为大卫在当初他逃难的那个时候，遇到罗伯的祭司亚希米勒的时候，他单单想到什么呢？他单单想到自己跟自己的人的需求，他可能没有考虑到一句所谓没有害人动机的非事实的话语，最后既然连累了罗伯一城所有的人，遭到扫罗王跟多益的杀害，以至于灭城。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罪发酵起来的厉害啊！罪是会发酵的，罪是会扩展它的影响性跟恶劣的影响的。有时候人想不到，我单做一个简单的决定，怎么会有这么遗憾的后果呢？这就是罪的厉害。所以罪会发起来，罪好像一个生命一样，会怀胎，会成长，而且会扩大它的遗憾。但是我们今天还不是专门要来探讨诚实与谎言这个主题，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刚才读到了撒母耳记上23章，在撒母耳记上23章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其实大卫跟跟随他的人的处境，并没有比逃亡在挪伯城那个时候还要好。也就是撒母耳记上23章，大卫跟他一行人的处境，其实跟他们一开始在逃亡的时候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改善。但是我们在撒母耳记上23章刚才读过，看到了大卫，当他听到了基伊拉的同胞们也遭受到刀兵之难的时候，他却愿意马上出手帮助。最后我们也在撒母耳记上23章的10到14节发现，神借着大卫的手拯救了基伊拉全城的人，救他们脱离仇敌非利士人的手，虽然他们后来做出了另外不同的决定。所以怎么样呢？我们从撒母耳记上21章一直看到撒母耳记上23章，我们可以发现这期间大卫的转变不一样了。大卫经历了罗伯的事件之前，我们发觉他本来眼中只看到了自己的苦难，他只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他的心中想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只考虑到自己的立场跟需要，于是犯下了连累无辜者的过错。然而我们发现大卫王他一定是经过彻底的反省，这一点我们如何得知呢？除了从23章他的改变之外，我们从经文当中也可以发现。我们一起来看诗篇52篇，就是在描写这个事件前后的事。请一起来看旧约圣经诗篇52篇。诗篇52篇，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拿的是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本，在第一节前面有小字是这样写，小弟来念：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亚希米勒家，那时大卫作这训诲诗交与灵长。接下来第一节的经文一直到第9节，小弟很快的念过一次：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第二节：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刀人快利伤人。第3节： 你爱恶胜似爱善，又爱说谎不爱说公义。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他要把你拿去，从你的帐篷中抽出，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第六节，一人要看见而惧怕，并要笑他，并说，看啊，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只倚仗他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上建立自己。第八节，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因为你行了这事，我也要在你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阿们。诗篇五十二篇其实就是在描写我们刚才所读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一直到二十二章的这一段故事。我们从诗篇五十二篇可以发觉大卫的心境啊，比如说刚才在五十二篇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其实描写多义他的恶行，但是只有描写多义的恶行吗？我们仔细再去查考多义到底说了什么。他说祭司城挪伯的人啊，资助大卫，隐藏事实，帮他求问神。哎，多义说的全然不对吗？所以我们再看看刚才诗篇五十二篇，这里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都在讲舌头，看起来好像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的舌头是在讲多义的舌头，真的是这样子吗？这难道没有大卫的自省吗？他难道没有在反省自己的舌头吗？所以当第五节讲到说这样的人啊，这样的舌头啊，神要把它拔出来，大卫自己有反省啊，我为什么讲出那样子的话呢？于是在八节九节大卫的反省之前，他在反省什么呢？反省自己之前可能信心失落了，没有完全倚靠神啊，也没有刚强壮胆进一步顾念到其他的人。所以第八节第九节诗篇五十二篇说他此时要立志以神为力量，要重新立志在患难中时时刻刻依靠主。我们可以看出大卫他说出什么样的话来呢？刚才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的第三节，我们发觉当跟随大卫的人都还信心不足的说，大卫啊，这个时候你自己的苦难问题都还没有解决，你怎么会想去帮助基伊拉的同胞呢？你自己也被追杀啊，你自己都有困难了，你还去帮助别人家？所以他旁边的人说出尚且惧怕的这种话。我们发觉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大卫怎么回应呢？他已经可以不受情境的影响，而且做出高贵并正确有信心的回应，也因此他彰显出神的荣耀，他帮助了基亚的同胞，也显出了神的恩典。大卫虽然在患难被压迫当中，但是他仍然还想到其他跟他一样遭遇的同胞，他自己面临了性命的危险，但是却毫不迟疑的去帮助别人。这种态度其实无形当中就回应了什么的话呢？回应了后来主耶稣到世界上来亲口跟我们讲的话，也就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所说的，人为了弟兄舍命，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他冒着自己的生命的危险去帮助了有同样困难同样处境的同胞，这不是舍命的精神是什么呢？这也呈现出他对同胞的爱，也是我们想到当我们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甚至身上充满罪恶的时候，主就先爱了我们，主饶恕我们，主拯救我们，这就是主的爱。因基督的爱，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真理的爱，也懂得用这样的爱去爱别人。另外也使我们知道，即便我们自己处在不足当中，有同样的困境，我们都不单想到自己。一个基督徒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愿意付出更多的关怀，去关怀跟自己有同样处境的，甚至是一些处境还比自己还要好的这些人，这才是真正的付出跟施舍，也是一种真的爱心。所以新约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一句话，说施舍就是有福的。这绝对不是说我们有了再去做这件事情，也不是说我们凡事都富足了，有剩下的可以分给别人的时候再去考虑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发现大卫的爱心真的是在这短短的两三章当中有长足的进步，那是因为他有反省。所以这张小弟想到之前 在参加教会一个活动的时候，其实是医疗宣道的活动，在小弟还没有读神学院之前，那时候到一个很偏乡的地方去从事医疗宣道。那里呢，其实很缺乏医疗资源，都是靠着卫生所的医疗车定期到那边才能提供相关的医疗照护。于是到我们那边的活动中心，我们开始我们医疗宣道的活动，有福音人员，有医师，有药师，有护理师，还有很多来参与的民众。在那当中，我看到一位姐妹，她时常坐着又时常站起来。我看到在那么热的天气里面，她全身包满了厚厚的衣服，还戴了一顶帽子。一开始小弟在忙，所以我没有特别去问候她，但是我看到她坐坐，等一下要站起来，看见有人来了，就慢慢的移动她的脚步走过去，引导来的民众走向福音站去登记他们的资料，然后去看我们教会的医师同龄。然后她引导完之后又坐回椅子，一直到最后一天在圣餐礼的时候，我们是以办圣餐礼来做结束的。我看到圣餐礼结束之后，在姐妹那边有好多姐妹站起来，一个一个排队跟她拥抱，有些甚至是哭泣。我问了是怎么一回事，才知道那一个姐妹啊，她已经被宣告为癌末。可是癌末，想想看，如果我们是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用剩余不多的健康，剩余不多的时间，我们会在什么场所，会在做什么事？可能跟亲爱的家人相会，可能在医院里面做最后的努力，可能在会堂里面祷告神，求神赐恩典医治。可是这一个姐妹，她到偏乡的地方去，我才知道为什么她身上穿满了厚重的衣服，戴了一顶帽子。她到那里去服侍的人，每一个人症状都比她轻，不是痛风的，就是风湿的，就是感冒的，就是其他，每一个症状都比他轻太多了，每一个人都比他更健康，每一个人在世界上的时间都比他还长。但是他用自己最不够的时间，用自己都不够用的健康，自己都剩下不足的时间，去到那个地方服侍那些比他还有更多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将要去的地方，所以他去到那个地方，为了主耶稣，为了主所说的施比受更有福，他是为了主做的，为了主的名而去的。所以让小弟非常的感动，我看到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姐妹里面有人真的是做这种真施舍，不是自己多了才拿出来分享，不是自己够了才跟别人一起来分享，是把自己最没有的那一部分还挤出来提供给比他更多的人。这就是为弟兄舍命，甚至为了那些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舍命。爱没有比这更大的。后来他安息了，我相信他现在在乐园里面已经跟主同在了。我们的身边有时有这样的同龄，其实这样的故事跟见证在本会当中并不缺乏，感谢主，这都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接下来看到大卫的第二方面的长进是什么呢？就是在他的祷告之上。我们发觉我们刚才所读的撒母耳记上23章，在前面几章的经文当中有一个地方跟23章很不一样。我们发觉自从撒母耳记上18章开始啊，我们在线上或在场的同龄，如果有时间可以自己再翻翻从撒母耳记上18章开始一直到22章结束的经文，我们发觉从撒母耳记上18章大卫打赢歌利亚之后，他经历了迎娶扫罗王女儿公主米甲的事件，也杀取了非利士人取他们羊皮的事件，包括20章从拿约逃亡，一直逃到了21章我们刚刚所读的挪伯城这里，甚至到了21章12节到15节，他又辗转逃到了加特的吉甲王那里。在这一些所有的事件当中，我们都没有看到大卫在做这些事情跟决定之前有求问神，有问神，有祷告，有问跟求的任何举动。可见啊，大卫虽然自认为他心中有神，跟我们在线上跟在场的弟兄姐妹是一样的，我们发觉他从18章一直到23章为止，在所有应该倚靠神以神为决定的事情上面，他表现得不够彻底。 又加上从十八章到二十二章，他遇到了许多的事情，生活当中的事件，遇着了这些患难，信心渐渐的改变啊，是什么样的改变呢？我想我们在座自己可以去推敲啊。他一直单单注目在自己的困难上，他依靠了自己心中的经验跟处理事情的方法，在他信仰的生活上，他已经快要忘了全然交托神这件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呢？我想今天我们还会守安息圣日，我们都认为我们心中是有神的。我想当那个时候我们问大卫，大卫啊，你心中有没有神呢？他反而会打着问号的眼光看你，你凭什么认为我心中没有神呢？我的心中一直有神。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心中有神就够了吗？这是我们现在要继续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我心中有神，这样就够了吗？大卫从十七章一直到二十三章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在这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对照，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八节跟九节。这是大卫逃亡到了罗伯城的时候他说的一句话。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八节九节，在二十三章之前的齁。第八节，大卫问亚希米勒说，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因为王的事甚急，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第九节，祭司说，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裹在布中，放在以弗德后边，你要就可以拿去，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好，这两节在讲什么呢？大卫他吃饱了喝足了，他接下来考虑的是生命安全的问题，他发现自己武器没有带，他是以色列的勇士，他需要武器来保障他自己跟跟随他人的生命，于是他非常合情理的问了这个祭司的首领说，请问你这里有刀有枪没有？我刀剑器械都没有带。诶，结果真的问到了，问到了这一把刀，什么刀呢？是当时不可多得的一把宝刀。大卫的反应是什么？大家再看看第九节最后大卫讲的那一句话，大卫的反应是，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大卫可能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对于世间诸事的看法以及对神的信心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他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可是我们看得出来啊，我们可以对照什么地方呢？我们请往前对照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的经文，请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十七章的四十五节，四十五节，小弟念到四十七节结束。四十五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直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四十七节，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阿们。各位想一想，这一段话是谁讲的？大卫，对不对？同一个人，才经过多少时间，心里面依然坚信着自己是心中有神的人。可是在二十一章的第九节，他看到了一把刀，这把刀怎么来的？不就是十七章这个事件来的吗？大家有没有发觉，二十一章罗伯城的那一把宝刀是哪一把宝刀？不就是哥利亚原来手中的那一把吗？结果大卫竟然说，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才在几个事件之前，十七章他面对的是比扫罗王更凶恶的非利士人的大军，跟非利士第一勇士哥利亚手中拿着刀，他说神使人得胜不是用刀不是用枪，结果他杀了拿了这一把宝刀的人。大家不觉得很唏嘘吗？同样一个人，同一个时代，才经过多少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神信耶稣很怕会变成这样子。小弟我自己常常醒察，我很怕我当传道当成这个样子。 每天祷告，每天聚会，每天读圣经，每天读圣工。可是我已经从17章的传道变成21章的传道。弟兄姐妹，你呢？会不会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现在来查考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有一个关键啊，从17章之后一直到23章为止，大卫或许认为自己倚靠神，要不然他也不会到祭司城罗伯去，或许以为自己有神，或许一直以为神在看顾他，可是一直没有做一个动作，就是亲近神，求问神。这还不是形式上的亲近跟求问啊，我们讲的不是形式上的。所以你看他从17章信心的高峰一直到了21章讲出第九节那种话来，他的信心已经是在信心的谷底啦，他自己一点察觉都没有。我们会不会变成这样的基督徒呢？我们会不会变成这样的基督徒呢？这就是人的软弱，这恐怕也是我们大家都难免会经过的信仰之路。但是后来我们看到大卫转变了，我们请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22章的20节。撒母耳记上22章的20节，小弟念20节到23节。亚希图的儿子亚希米勒有一个儿子名叫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21节，亚比亚他将扫罗杀耶和华祭司的事告诉大卫。22节，大卫对亚比亚他说，那日我见以东人多益在那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你父的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惧怕，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你在我这里可得保全。各位，这灭城之后逃出来的只有一个人，就是那个祭司长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也是后来担任大祭司的。你们知道吗？这个亚比亚他逃出来的时候，手中没有拿饼，没有拿水，没有拿刀，没有拿枪，他手中只拿了一件东西，就是23章第六节的那件东西，也是大卫在这当中一直忽略的那个东西，叫做以弗德。以弗德代表什么呢？即使就是旧约时期在侍奉神的人，正在侍奉的时候身上必须穿的一件神所规定样式的外袍。所以以弗德 代表的是什么呢？它属灵上的意义就是人跟神之间亲近的关系，人对神的侍奉，人对神的倚靠。他带了这个东西出来了，后来大卫看到了，想到了，他心中猛然一觉，我都靠自己的方法，我都靠自己的努力，结果反而害了一大堆人，自己的处境都没有改善。经过此次的反省，他察觉到自己不足的之处，所以在23章我们发觉在基利大的事件之后，大卫完全改掉他过往的态度。之前几章完全没有提到求问神的大卫，有些兄姐可能会说啊，传道，圣经没有写不代表他不做，如果是这样子，那请问23章为什么要连续三次记载呢？那不叫做画蛇添足吗？如果18章到22章都可以不用写，那23章也可以不用写。可是23章我们请看第二节、第四节、第十节。撒母耳记上23章第二节、第四节、第十节连续说了三件同样的事情，三次求告神。大卫得到教训了，他发觉不同之处在哪里了，他谨慎小心的一再问，二再问，三再问，问神的意思，问神的旨意。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从哪里察觉神的旨意呢？你可能在祷告里面一直求神回答你，神没有发出声音，因为神的旨意都已经写在这一本神赐给我们的圣经里面了，已经写在圣经里面了。那个时候大卫还没有圣经啊，我们有在生活当中事事实实的去思考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的吩咐跟交代吗？所以我们信主的人也当思考，我们人当然可以靠着自己的判断行事，有时候可以解决，但是毕竟人不是神，人也会犯错，甚至因为错误的原因会产生严重的后遗症。所以有一句话说，百密一疏，或者说人有失手，马有失蹄。我们人啊，总以为自己考虑的人周详，但是永远不会比神周详。 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当中，主耶稣比喻那一个无知的财主，他什么都计划好了，就是没有想到他很快就要死了，这是他不周详的地方。路加福音十六章当中，那位与拉撒路相对的财主，他什么都有，但是他没有想到一样他没有，就是神与真理与永生。这也是人的失算。很多人想要发财过得好，反被愁苦刺痛。有些人想要追求发达，更有地位，好像这样可以衣锦还乡，到教会里面也很光彩，却失去了家庭的温暖以及他信仰上的造就。有些人想要扩大投资，却是面临破产，想信任朋友却是被骗，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人生，也是我们人每一样都想要靠自己的不足之处。再来，人面对大的困境，有时难免信心会渐渐失掉，自己不察觉。就像创世纪十二章里面的亚伯拉罕，他遇到了大饥荒，他也是一开始凭自己的意思下埃及，以至于他的妻子差一点被侮辱，还好有神的保守跟恩典。又像历代志下十六章亚撒王，他早年是一个信心美好的王，但是到了晚年重病的时候，竟然只求医不求神，结果他的结局就与西西家王不一样了。还有路德记记忆当描写的那一家人以利米勒，他一家族的人也是一遇到生活的问题，没有求问神，就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以为可以求到另外一条生路。后来虽然回到应许之地，但是人事全非啊。弟兄姐妹们，只有神才是完美的，是完全的，是完全周到而且慈爱的。所以如果能够像大卫这个时候一样，到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的大卫一样，知道除了自己努力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凡事倚靠神，这才是完全之道啊。就像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钱财，不要依靠自己的势力，而是要单单依靠神。有一些兄姐或许认为，我心中有神就好了，我祷告也不用那么长，我祷告的时间也不用那么长，我只要有到教会参与圣工，有参与聚会就好了，我心中不用常常去思考神的话语，也不用读经。为什么我们教牧处现在还要继续在推广家庭祭坛跟家庭读经呢？那是因为久了我们一定会疏忽，这是人的软弱啊。我们不能只想说我心中有耶稣就好，那请问你，耶稣讲过这句话，耶稣讲过那句话，耶稣就讲的那一句话，你在生活当中能够时时想得起来吗？有时候我们以为这样就好，却不知道我们越来越远离神，以至于跌倒了，痛苦了，流泪了，再回到神的面前来，何苦再绕这么一段路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他有长进了，在祷告方面、亲近神方面。我们最后再来看第三方面，他的长进是什么？我们刚才读过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发觉大卫他后来考虑到基伊拉同胞的需要，于是在神的指示之下，他打败了那些欺压基伊拉全城的非利士军队，帮助了他们。所以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第五节，我们看到基伊拉全城蒙大卫的救助。照理说，大卫应该在这里被称为是基伊拉全城人民的一个有恩典的人啊，看得到的恩人啊。照着我们常理所判断的，基伊拉全城的人，他至少要懂得回报大卫，就算不讲求回报，也应当帮助大卫，帮大卫做一些事情。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非常意外的，神却指示大卫一件事，就是基伊拉，你那些帮助过的人，他们会把你交给扫罗王。讲起来，这个基伊拉全城的居民，这个时候对大卫所做出来的决定，就是四个字，哪四个字？叫做忘恩负义，是不是？大卫救了他们一城的人，他们竟然为了自己的安危或目的，想把大卫一行人交出来。我们想想看，如果今天有人对我们忘恩负义了，你没有给他好处就算了，你还帮助他，你还关心他，你还长久的一直在资助他，结果他对你忘恩负义，现在弟兄姐妹，你心中会有何感受？你会接下来做什么决定？对忘恩负义的人， 大卫是可以找他们算账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旧约时代，以旧约的标准跟律例典章所规定的，是可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不是？大卫完完全全可以做这件事情。大卫有没有能力做？有啊，他既然可以打败、压迫基伊拉全城的非利士军队，他当然有能力可以处理基伊拉全城的人。他有能力，他有立场，他可以照理来做的。可是我们发觉大卫没有这么做。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23:13所记载的，大卫不止默默的原谅了基伊拉全城的人，连在那19所记载要交出大卫的西佛居民们，大卫也不跟他们计较，他继续过着老鼠跟蟑螂般的生活，带着跟随自己的勇士跟家人们继续过逃难躲避的生活。大卫选择的这一条路其实不叫逃难之路，叫做什么路呢？是真正的王者之路，不是霸者之路。为什么大卫这么决定？因为大卫也知道一直牧养他的这一位神，他是一个真正永恒的王者，所以大卫愿意效法他的神。大卫的神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看大卫怎么述说，请看旧约圣经86:5。旧约圣经86:5，86:1前面有小字说，这是大卫的祈祷。第5描述了诗人大卫对他的神的认识。第5，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当时的律例典章是可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可是大卫他深深体验到他所追随的这一个神，并没有这样子完全对待那一些盼望他求告他的人。所以大卫对神的认识是，神是乐意饶恕人的神，是有丰盛慈爱的神。于是大卫这个时候有了感动啦，他也愿意效法他的神，来饶恕那一些对他背信忘义的人。我们常常讲三个字，叫做同理心。什么是同理心？同理心就是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站在他的立场来思考他之所以做这样决定的一个原因。大卫的智慧在我们这里所看到的，使他能够体谅这两个地方的居民，基拉跟西佛居民，他们所做出的不得已的决定。毕竟扫罗王还是他们的王，而且我们看到前面的记载了，扫罗王看到手下的将军们行事心狠手辣，所以他们如果不照王的命令吩咐来做，那对扫罗王来讲就是不忠，不忠所招致的后果很有可能跟挪伯全城的人一样被灭城，下场可能跟他们一样。于是他们可能是很不得已的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大卫能够体谅，但是大卫不只谅解他们，大卫所做的决定比同理心这三个字更上一层楼。就好像有时候我们跟别人交往，他做出了跟我们不一样的决定，甚至做出了某些不符合真理的决定，我们听了他的叙说之后，我们可以说一句话，我能理解你为什么这么决定，我能理解你为什么这么感受，但是我不能够接受你这样的决定。哎，有时候我们会说，我能够理解你的逻辑，但是我依然不能够接受你这种错误的决定。可是大卫他的决定更上一层，他不只是理解，他并没有不接受，他更上一层就是宽恕跟赦免。我们身为一个人，有时候乐意施舍给别人，但是人最不能忍受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或许能够忍受别人对我们不好，可是如果有一种人对我们不好，我们就很难忍受了，就是接受过我们恩惠、接受过我们帮助的这些人，他不只不知道感谢我们，他不只不知道对我们好，反而反过来反对我们，拉我们的后脚，这个像熬咖啦。你以为是他亲密的朋友的，他却用脚踢你；你以为他应该帮你说话的，他却说尽坏话。对这种人，我们一般人的反应是什么？常常是盛怒，或者是怨言。甚至不只是怨对人啊，连对神都开始怨对了。神啊，我对他这么好，我照你所讲的赦免他、帮助他、用爱心关怀他，他就这么对我，所以神你要负责，是这样子吗？ 这是世界上本来就常有的事情。对这种人，我们很难以忍受，以致在我们心中可能就产生更多的恨啊。所以新约圣经才有一句话，现在的人爱心渐渐冷淡，为什么呢？因为不法的事增多了。什么是不法啊？不一定是违背社会上法律的，而是没有照着圣经里面神所告诉我们的章法来过生活的。因为这种不符合神的法的事情增多了，所以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人也为自己冷淡的爱心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借口。但是这永远不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借口。所以基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3:34，请看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3:34。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在座每一位熟悉圣经的都知道，这是主耶稣在断气前被钉十字架讲过的一句话。可以说他向天上的父在为那些当场在谋害他的人在代祷，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不晓得吗？他们简直就是谋杀。但是就耶稣来看，属灵的层面来看，他们确实不晓得我真的是谁，他们真的不晓得神的道理。这不一定是对那些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来讲的啊，对我们很多的同龄来说，我们真的晓得吗？所以我们的赦免之道不仅是对那一些还没有接受道理的慕道朋友们，对于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长职传道圣职人员，我们也是这样子的，要多体谅，多赦免，多包容，这就是基督的心啊。难道我们所做的真的都符合天上耶稣基督的意思吗？他到现在没有一直忍耐我们，赦免我们吗？如果他已经赦免了我们，凭什么不去赦免别人呢？耶稣基督愿意饶恕一切对神忘恩负义的人，甚至连那些将他判死刑、戏弄他、钉他十字架的人，他都饶恕来代祷。我们接下来看路加福音17:3-4，请看路加福音17:3-4。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7次得罪你，又7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主耶稣自己这样做，主耶稣不止这样做，他还这样教。主耶稣不止这样教，他给了应许，大家知道吗？给了什么应许？给愿意饶恕的人一个很大的应许。我们来看这个应许，请看路加福音6:36-38。路加福音6:36-38。小弟从35开始念：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38，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样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阿们。这是神给所有愿意这样来饶恕、恩慈对待人的应许，上尖下流的、连摇带按的，将天上所有属灵的福气加在我们跟我们的家中。我们再想想，大卫那个时候有得到这样的教训吗？没有，没有，他完全是被神的灵感动了，被他所效法的神给感动了，所以他无形当中已经实行了1000多年之后来的耶稣基督的教训，也是我们神的教训。这是大卫在灵修上的长进，在爱里面的长进。本来他也是一个爱恨分明，也是一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人，在这个时候他选择了一个更好的道路。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从今天我们查考的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一到十四节的经文，我们发觉单独这一段经文，我们不觉得大卫有哪里特别有长进的地方，但是比较起前几章，我们发觉经过了痛苦的教训之后，他确实有省察了。当然这不表示大卫已经成了一个完全的人，他还是有很多的软弱。可是我们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并不是说他是一个完美的人、完全的人，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是因为他有不断愿意倚靠神，在错误当中继续回到神怀中跟身边的这样的心意的人。即使这需要付出代价，即使像大卫这样的人都走错了很多的路，他依然连滚带爬的回到神的身边，不愿意离开，是这一点符合了神的心意。我们希望我们今天在线上也在场的弟兄姐妹，也能够用这三点跟小弟一样，常常在省察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我们是不是有在各方面长进了呢？即使我们许多的软弱，即使我们不完全的地方，主耶稣帮助我们，圣灵会给我们力量，我们要不断的像利未记十一章所提的那不断向上蹦跳就可以吃的圣洁昆虫蝗虫蚱蜢一样，即使知道怎么跳都还跳不上天。怎么样才能跳上天？当时候满足的时候，神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上天了。可是因为不能，因为我们不够完全，我们就完全都不想长进。常常聚会，常常读经，常常祷告，常常反省，就好像那蚱蜢不断的往上蹦跳，好像又会掉下来，往上蹦跳又会好像掉下来，但是这在神的眼中是可悦纳的，这就是我们在世应有的态度。一起共勉诗，以上见证我们一起来吟诗。赞美诗